很高兴再有一次在别的堂会跟大家来分享主的信息。今天跟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啊，最近好像都在谈这个知堂啊，我知道今天你们当中的徐志祥长老是在我们那边啊，我们的三谷那边分享信息，他分享的是这个执行大使命。那我知道我被安排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愿意跟他交换啊，我到这边跟大家讲，也是讲福音，讲福音的使命。我们先一同低头在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恩主，我们感谢你，你赐我们生命气息，不但让我们有机会在地上做你的见证人，感谢你把福音的使命颁布了给我们，让我们这些还有生命气息的人就愿意为你来做见证。求主今天让我们不单是用耳朵来听，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到你的面前学习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聆听你自己对我们所讲的话，求你的灵扫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无论我们需要是鼓励、提醒，甚至可能是责备，主啊，你的圣灵也亲口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这样祈求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近代有一位很出名的布道家是 Louis Palau， 可以帮我一下吗？好像不太操作啊。OK， 但是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好了哈，那我们先把那个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今天看的圣经是路加福音啊第十章，这边说到主差遣啊七十人啊，我们先一同啊来把这一段话读，我们只读从第一节到啊十一节好了啊。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就对他们说，要受的庄稼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接下去，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吃他神，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碾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也当着你们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啊！我们听到这边，近代的这个的布道家哈 ，Louis Palau， 好，可以了哈，其实这个是应该九十尺的，我们教会是用了这个的，哈，应该的 same。他说了一句话的，他说 ：“The church is like manure, pile it up and it stinks up the neighborhood, spread it out and it enriches the world。” 如果不行的话，你看我这个动作，你们就帮我就好了，好不好？OK， 好。他说，教会就好像是粪便啊，肥料。OK， 就是，请你们帮我就好了。我举一下手，就表示说你们就给我按，好不好 ？OK， 那教会可能需要换一个哈。他说，教会好像粪便肥料一堆起来就臭死街坊，但如果散布开出去，哈，就会使整个世界都肥沃。他这句话的意思挺有，挺好玩的。他就说，教会其实就是一群蒙恩的人啊，凑在一起。我这个人的毛病啊，加上你的问题，加上他的软弱，堆在一起，真是问题多多，实在是会很有问题，很臭死街坊啊。可是如果把我们都散出去，分到世界的各地，不同的角落，真的是会造福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的使命不单是要凑在一起很热闹很高兴，更是要什么？要成为福音的大使。我们要将这个救恩的消息啊，带到世界不同的一个角落。耶稣在约翰福音20:21讲过哈，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听说 Cupertino 要直堂到圣里表，我为你们感恩。我在会堂很长时间，我1974年在会堂，1975年在会堂受洗的。我觉得将近50年，上帝祝福会堂，给我们的意向都不是建立一个 mega church， 哈，像学习别人这样的几千人啊、成万的一个的堂会。上帝祝福会堂在哪里？直堂，直堂。啊，我当初去会堂的时候就是一个堂，今天我们看到了堂了6个、7个。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对会堂一个特殊的恩典，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意向，我们要忠于这个意向。很多时候当教会一切都稳定，很多东西就很自动化，所以慢慢久而久之，人的心就冷淡下来，那种的热就降了无温，以致我们比较会忽略到我们自己的灵性，也忽略了周围的人的那些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刚才已经读了圣经，我们属于耶稣的人都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成为这个福音的大使。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给我们对这个福音使命上可以有5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就朝着这5个提醒啊，跟大家有点的学习。第一个，福音的使命是不只于限于圣职人员。其实当我们去查考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他的福音书，马太马可只记载耶稣差派了12个门徒，唯独路加福音多了一段，是什么呢？耶稣有第二次的差遣。所以两次的差遣，一次是在路加福音9章，那另外一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10章。那第9章那里耶稣所差派的是12个门徒，那所谓什么 professional 啊，专职人员，就有点是像我们今天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或者是牧师布道家，因为这群是跟过耶稣一段时间的门徒是受过一些的栽培一些训练的人啊。但是呢，我们读到今天第10章，耶稣有第二次的差派，这一次差派呢是一般的信徒，有70位，有些的古卷是72位，但是一般认为是70位比较肯定啊。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这一群的人可谓是什么 non-professional， 他是一般的信徒啊，没有什么特别受过训练的，这一群人是所谓的无名英雄 unsung heroes， 可是要注意哦，这批是更大批的人。第二次派出去的人多，虽然是不是专业，但是是更大批的。由此可见，福音工作不只是局限于教会的领袖或是传道人，福音工作乃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你不以为说今天那个福音能够传遍地球啊，多人信主得救，就是归功于像那些很有能力的，像格培里的人啊，好像是靠着他们这些人物到处去办那种是球场式的大型布道会，甚至是那些献身到很落后地方的那些宣教士愿意做这些拓荒的工作。其实不是，今天很多人蒙恩得救是因为我们信徒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国家、不同地方愿意做见证，愿意的为我们亲友的灵魂得救，愿意带领他们来信主的。如果只是单单靠世界级的那几十位的这一种的名布道家，或是十几万派出去的宣教士，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再传几百年，恐怕很多人还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啊，差不多可能有200人，我们当中里面有工程师，我们有家庭主妇，学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们其实所接触的人群是很广面的。我们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渗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层面，我们生活的接触远远比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布道家来得更方便。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社区的环境，就会碰到跟我们同样背景、跟我们同样身份的人，在一个非常自然的工作环境底下，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压力没有那么大啊，那种抗拒的心也没有那么强。我们传道做的久啊，是有点难处的啊，特别当我出去旅行，我都不随便透露别人我的身份。人家问你是你做什么呢，我说我是老师啊，我的确是，我以前是教生物的，在高中，那现在我教圣经而已了。那他们在问你教哪方面啊等等的，那就逼不得已告诉他说我是教圣经。哦，你就是牧师了，这样啊，你就发现他跟你的这个互动就很不自在了啊，在你面前好像是也很小心讲话啊，他觉得好像你牧师嘛啊，难听的话、脏话啊，不是很好的笑话，什么都不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隐藏身份，那有时候呢，你想对他比较热烈一点，他就怕你要跟他传福音。所以其实我们的困难比你们大的。那然后久而久之，接触都是关心教会的一群人，我们好像是有时候要去布道会请一个人都要想老半天。因为我们所碰到的对象其实都已经信主了，但是大家不同，因为上帝把你摆在不同的岗位，其实因为你身旁就有一群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对象。那有人问说，为什么要差派70人？究竟70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因为圣经很多的数字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曾经解经家里面提出有3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可能是根据犹太这个会里面它有70个席位，就好像我们今天呢上议院、下议院，我们有相当的某一个省有多少的这个代表，所以呢就有这一个的70的这个人数。另外一个推测的可能性是，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46章，那边讲到就是说雅各带着他的家全就去到埃及啊，去投靠这个约瑟，那里列了有70人。那70人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就全以色列，就是以用雅各来到埃及开始的。但是比较合理的，有人认为，应该这70人是代表万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10章，那里的列族各族哈、啊、那些的族谱啊。所以啊，这个最后你数一下是70个民族，是70个民族等于是万国。所以前面第9章 那所差派出去的十二个门徒是代表了以色列全国性的布道。到了第十章，耶稣所派出去的七十个信徒是代表这个福音使命要去承担着向万国来传的。因为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到啊，要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福音是要透到万国万民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挺合理的。好，我们来看福音使命，除了有认识是给所有无论是专业还是我们普通信徒，第二部分就是福音预工的重要。路加福音第九章，主差遣门徒往哪什么地方呢？是往北面去的，是往加利利去的。因为那些门徒个个都是渔夫出身的大部分，所以呢回到自己的家乡传福音是最自然不过了。可是当耶稣在第十章差遣七十位信徒的时候，他是要往南面去的，南面犹大地。你特别注意第十章第一节那边说，差遣他们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换句话说，这七十位信徒是主耶稣的先锋队。他们去做什么？他们要做福音的预工。他们是要领人信主，更重要的，他们是要把人引到耶稣面前，把耶稣介绍出来，那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本来只有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很快就被砍头了，所以耶稣就再把门徒送出去。因为这一支的先锋部队接触能够扩大他的接触面。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很有意思，英文说他们是 sent not only by the Lord, they sent before him, 就是在他要去的地方之前把他们送出去，设立这三十五组，两个两个的去。我有机会带一些人决志信主，都发现无论是伯母也好，什么年轻人，你跟他谈，你发现其实有一些人已经在这个人身上里面做了点福音工作了。如果他不是接触过基督徒，被他们的见证感动，或者说他自己可能是已经被人家传过一些的书，看过什么样的，被邀请到不同的一些福音的聚会里面，他心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个影子。我有一次去的时候呢有点是探访，但是其实传福音了。那个人这个态度不和善啊，所以呢蛮难才可以这样的费点功夫进到他的家。坐下来呢基本上面没有什么兴趣，可是我当他讲到教会那位姓陈的弟兄，他说那是好人，那个是一个诚实的人。诶，我就发现他开始对我讲的话就比较热心来听了。弟兄姐妹，你看出没有，就是基督徒跟人的接触是一个很好的福音预工。我去美中好几回，我们去到那边带领短宣队，可以感觉出来，无论是被派到哪一个城市，如果那边城市的那个校园的同工做工作做得好，我们发现布道会或者说我们去探访都比较欢迎我们。但是如果那些人不热络，我们就算是从加州被派去，自己拿假旗自己掏腰包，我们发现内心对我们的那个抗拒的心挺强的。所以当地人对他周围的人所做的那种预工，会直接影响我们去到的时候，无论是开布道会，无论是那边给他讲这个福音桥，人的那个接受的程度，大家看到没有？其实甚少人是因为从没有听过福音而在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的，有了不多。大多数你发现其实是他的基督徒的亲戚或朋友已经在某方面给他影响了。所以不要轻忽你的一言一笑，你的一举一动，或是说你送一本小册子给人，你帮人一个忙， 打一趟电话关心那个人，去他家探访他。我们基督徒所做的工作啊，都是捡石头，人的心是很干硬的，很多石头堆在那里，所以这个福音种子没办法下到土里面。但是我们所做的生活上面的见证，这个来捡了一块，那个把它捡了一块，这个捡去那个捡，到了有一天石头搬开了，种子就可以下土，下土就生根，就有结果了。我们知道使徒安德烈，他带了他的哥哥西门去见耶稣，只有一个人。但是后来这个彼得因为一次的讲到圣灵的工作，就是3000人信了主。有一个人叫做 Joel Stratton， 他其实是在餐馆里面是做 waiter 的，他带领了一个叫做 John Goff 的人信主。结果呢，这个 John Goff 就是很多的人因着他的布道就归了主。在 Boston 有一位青年的主日学老师叫做 Edward Kimball， 他因为看到班上里面突然有一个学生没有再出现，他就去关心他，发现这个年轻人跑到他舅舅的鞋店里面去补鞋。他去找到他在里面工作，就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面，跟他说：年轻人啊，耶稣爱你啊，我们人是需要永生的。后来那个年轻人信了主了，那个年轻人就当成了有名的布道家。这个年轻人呢，就带领了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他是谁呢？他就是 Moody。 我感谢主啊，我认识好几位伯母啊，行动不是很方便，也不会开车的，可是呢他们所做的这个福音预工啊，远远啊超过我们这些能开车啊到处去啊飞机飞来飞去的那些年轻人壮年人。这些伯母就在他们那个社区的公园里面啊，站在那边接触从国内来的人，然后给他们派单张，邀请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老人团契，然后呢跟他传福音，探访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福音工作。他们打电话去关怀他们，甚至知道谁受伤，陪他们去散步走路。两个星期前我还才碰到那个已经86、87岁的伯母，走得很快哦，走啊，他其实自己以前有癌症，也因为生病，年轻的时候也停过血。可是呢今天搭公车转了好几车，从我们 Berryessa 转车转到这边 Cupertino 陪一个伯母出去，因为行路不便，陪他去散步谈心。弟兄姐妹，福音预工，可能神没有安排我们做一个收割的人，但是有没有想到说神是使用我们成为一个福音预工的器皿？其实很多时候啊，布道会只是做收网的工作而已。你不以为说每年办一次的布道会就很多人愿意信主，他之所以信主是因为在我们之前有人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福音工作是需要行动也需要祷告。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那边怎么说呢？耶稣告诉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啊，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这70个人是被耶稣派到一大片广大的福音禾场，但是他们还是属于少数能够收割的人。耶稣不但派他们出去，耶稣吩咐他们，你边工作也要边祷告，祷告求更多的工人。请问这些人祷告些什么？他不但是为宣教施工祷告，他是希望能够有人跟他一同分担这一个宣教的负担。他们不是祷告说，主啊让我轻省，我讲两句他马上就要决志了， 他不是说主啊让我不要看到那些问题多多很丢难的人，没有，他们不是祷，他们祷告是求更多的同工。今天教会有个问题是，做工的人不来祷告，祷告的人不去做工，这是两边不同的人。祷告人不做工，做工人没有祷告。我们今天在服事当中祈求什么呢？我们通常是这样顺利那样顺利啊，个个都听话，工作不要太繁重啊。但是要注意啊，是什么人在祷告？是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并不是那些坐而不动的人。已经是被差派出去的人还去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主啊，有更多的人看到异象，有更多人愿意分担这个工作。今天教会经济能力多了，强大了，我们很容易想到说就请人来做吧，没人做清洁请人来做清洁啊，没人看小孩就请人来 babysit 了，我们想到很多的工作就请人去做。但是弟兄姐妹，神没有把福音使命颁布给天使，因为只有我们丧失的人有灵魂得救，你身上才有这个蒙恩的见证。你不可以花钱请人来代替你去传福音的，这个福音的使命是给蒙恩的人的。有些人今天是这样的，他以为说为宣教奉献一下他就不需要参与福音的工作。我告诉你，福音的使命不能够找替工。1947年有六个人从南美洲，他们呢想要做一个创举啊，这批人呢是希望能够把做在一个木筏，然后呢就是横渡这个的这个太平洋，大概有4300英里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木筏呢是把一些轻飘的木头绑在一起，那其实也没有机器的，也没有什么这个引擎，所以呢它只可以靠着这个水的动向往前，它也不能够停，水带你去哪里你就到去哪里，而且任何掉下水的东西基本上面是打救不回来的，因为你一直就往前冲。那其实他们的故事呢，真实的故事呢，就拍成一个电影叫做 Kon-Tiki 啊，你去图书馆也可以借得到。两个月之内这六个人呢、啊、就差不多渡过大概已经几千英里。但是有一天，其中一个队员呢叫做 Herman Waxinger， 他一时失足就掉在水里面。那个时候风很大，不断的把这个木筏就往前推，那速度太快了，那快过那个在水里面拼命游泳的人追不上。那其他五个人见到这个情况就很慌，所以呢就拼命尽量的把那个绳啊那个救生绳都往水里面丢。可是呢每一次投下这个救生绳的时候呢，那个风就不断把那个绳就要吹回头。不到一阵，掉在水里面那个人就不知所踪了。突然之间就在木筏上面五个人其中的一个队员啊，他叫做 Newt Holland， 他不管了，他就拉住啊这个一个救生绳，就人就跳到水里面去，然后呢就游了很久，终于他一手兜着那个掉在水里面的 Waxinger， 一手就紧紧拉着啊那个救生绳，使船上面的木筏上面的人慢慢把他两个人就拉出水里面。我相信在这个很恐慌的这个时刻，一定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那边祷告，甚至可能很有信心祷告说，上帝求你派一条大鱼来把它吞了啊，像约拿一样，然后最后呢把它吐到岸上面啊。有些人的信心很大的，他这样祷告的。但是啊，什么使这个人能够被救？就是那个愿意冒险跳到水里面把那个人打捞起来的人。弟兄姐妹，今天做福音的工作不是在那边迫切祷告 你有没有看到说你的行动也要跟上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的迫切祷告是使你更有负担，那你的负担是使你采取行动。有时候有效的福音工，有效的福音工作需要有人冒险将福音带给那些快要沉沦的人。我们今天是要为宣教士祷告，但是有没有在我们祷告当中里面看到我们本人也要为了这个宣教的工作付出和参与呢？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面，我们是木筏上面那几个人，还是最后那个跳下水里面去抢救人的那个人？我们是哪一批的人？巴不得我们迫切求主派更多的庄稼工人去收，但是从我们来开始。好，接下去我们再讲这个福音的结果是在神的手中。结果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先服从神的主权，然后呢我们也绝对愿意来顺服来配合。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是一个很讲究这个marketing 的一个社会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你在那边看那个 email 就很多东西在那边你查过什么样你查过一个飞机票，你就发现所有的广告在旁边都是飞机票。因为我的外甥就干这码事情，我还说哦，原来就是你们这些人害的。OK， 整天去那个点链上，你有多少次 hits 啊？然后呢，整天就 spam 你的那个的 email。我们今天很讲究广告，很讲究 public relation 公共关系。这个的社会你知道吗？慢慢就影响我们在传福音的方法和策略。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福音义工就是在超级市场里面呢拼命派单张啊，办一些热闹的活动啊，大家对心理学有兴趣啦来请人讲讲说理财经济大家家庭都有问题，子女教养然后如何面试，如何进大学。弟兄姐妹，甚至有时候我们唱什么歌，来的人喜欢什么，聚会的那个形式，都是所谓的这个什么 seeker sensitive， 我们讲过说是迎合来的人的那个口味。但是路加福音在这边提醒我们有关人信主的结果是跟神的主权有关系的。他说福音不应该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消费者的这个的产品，我们不是要去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我们可能有时候迎合他们的兴趣，后来变成不太合乎圣经的提醒和教导。当然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对象，你要明白你是跟哪一群人来传，你的听众是什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是要 practice 我们的 sensitivity， 那个敏锐的是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福音本身是真理，所有真理它是 inherently offensive， 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会使一些人感觉到感冒的。你会有些东西是像是攻击性的，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被人排斥的。就算你用了你以为说最合适他们的方法来表达，最不会刺激他们的方法，最后也是遭人拒绝的。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食物是一向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加州。那他们做过统计就是1990年开始了，就突然之间就增加起来了。那所以他们曾经在1996年统计过，是有 1.6 亿万的人的生意市场。所以呢很多是本来传统白人的这种的食品公司，包括 Pillsbury 都开始呢要去打进这个市场，然后呢就在那个食品当中里面制造一些 Mexican style food 那但是呢虽然 他的 label 上面写的是Pillsbury 曾经出过一个，就是说上面写 salsa， 但是其实是一种 watered down 的这种的 version 哈。嗯，为什么？因为白人的胃口毕竟不像墨西哥人吃的那么酸那么辣，所以呢，曾经有一个牌子叫做 Old El Paso 哈，他们呢就出了这个 salsa， 专门是卖给白人的，那个叫做 cool salsa。Cool salsa 就是说不辣的 salsa， 不酸的 salsa、okay。 那其实就是 gringo food 对吗？那所以很多人说about the only thing that's missing is Mexican、okay。 那可能说他说再吃这样的话，在20年可能以后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墨西哥人的食物是什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哈，我们都去过那些是专门卖给白人吃的中国食物店，有没有那么到过这个，你会想到去那边吃吗？啊，你的孩子可能喜欢，但是你觉得那是什么？这是不伦不类啊，中西合璧啊。那这种的食物是 chop suey 啦，炸春卷呐，炸馄饨呐，然后甜酸肉啦，柠檬鸡啦，那些都是，哎呀，真的要吃中国食物，不吃那种东西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不是真的东西，我们不要以同样的方式来传福音，为了别人好接受啊，我们迎合他们的口味，我们在信实上就失真，结果不痛不痒啊，不到肉的。我告诉你，这种的福音传了没有用，因为是没有力量的。很多人是信主，对罪一点都不清楚，你看到他那么多年来为什么没有改变？他信耶稣是只有得帮助，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沉沦的人。我信耶稣还给耶稣面子了，说教会他就是说喜欢我就来，不喜欢我就不来，他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沉沦的人。我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人，我是一个不圣洁，如果上帝不救我，我这个人没办法。他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的灵命10年20年30年一般。请问这种 watered down version 的信徒进了教会里面，怎么影响这个世界呢？他来了，他连同他的问题也带进教会来了。主耶稣祝福这70位的信徒，你尽管尽心去传，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结果呢是在神的手里面。你看第三节，他说我派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所以啊，我们是遭遇到排斥，甚至于是危险，甚至于是逼害。第九第十节啊，就提到说有人是会接待你们的，但是也有人不接待。但是11节耶稣说，如果不接待，你就把脚上的尘土擦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家人的结果与你无关，你尽了你的责任。他们拒绝福音是自己选择了要灭亡跟审判，因为你做了你的部分。就如同如果你看下去路加福音16节，他说弃绝你的就是弃绝我的，弃绝我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这等人的结局是挺可怕的，因为虽然他们有听了福音的机会，但是他们又拒绝，所以将来他们所面临的审判也是大。就好像你再看下去哈，第10章，耶稣就讲到这个加百农、哥拉逊，他们受的刑罚比当年的推罗、西顿、索多玛、俄摩拉是更严重。所以我们传我们的，不要去要把这个福音 water down， 他接受就是他蒙恩，他不接受你不要去求他们，因为后果要支付。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福音，就算有了行动，这个行动也是要迫切的，也是要牺牲，而且也要靠信心的。那我们看到第4、第8节，主耶稣给了门徒一些吩咐。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吩咐是 挺奇怪的要求，叫他们，其实他第九章也是跟门徒这样说的，那这一章还加了几句啊，几句新的要求。他说不要带钱囊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要从这些搬到那家，这是我们其实都有点体会啊，意思是说靠信心啊，对吗？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上帝，不要供应。OK， 我们今天太物质化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 travel light。OK， 那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不要给物质来负累。可是我们会觉得第四节，怎么在路上看到人的时候，也不要问他们安，那就不是很不礼貌啊。原来啊，东方人见面打招呼不像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说嗨，好，然后就走了。东方人见面，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啊，常常说你们啊要怎么要彼此问安啊，然后要怎么亲嘴啊，然后要圣洁。原来啊，犹太人啊见到面啊，他们是互相拥抱，左亲右亲，撒弄前撒弄后，到最后里面呢寒暄几句，然后祝福大家的时候才分手道别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时事紧迫，神的国快来了，你没多少时间，福音要赶快传开。所以呢 stay focused， 专注，不要浪费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福音需要迫切感。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今天是我们是很容易被其他杂事啊缠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脱下那些缠累我们的罪，要全心奔跑，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搬到湾区来，搬到美国？我们觉得这个物质享受是挺吸引我们的嘛，对吗？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出远门呢，只能带一个手提行李啊，我告诉你啊，很难呢。那想说要装什么东西进去呢？但是如果那个航空公司说可以托运三件行李，我相信呢，你高兴的不得了，每一件行李可以100磅。我们就那边想，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借人家的头发师拿个吹风机，衣服皱了拿个熨斗啊，充电器、变压器什么的都要带着。我们今天其实是出个门是很不方便的，为什么？我们拥有了太多，你有了太多，你就会想带着他们走。所以为什么天国的门是窄的？怕你带他太多东西上去了。今天你在那边想，我带着什么东西呢？那个东西就反映说我们的心。我们都想传福音，但是我们被很多东西捆着，分心，我们浪费不少的精力都在那些上面，我们就开始替自己找借口，我们甚至向神讨价还价。我们大家都知道内地会创办人 Hudson Taylor 戴德森，戴德森有一次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就听到有一个男人因为失足就掉到水里面，好，那所以呢他就奋不顾身的就跳下水里面去要救那个人，可是因为退潮，所以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溺水的人。他都看到附近有很多瘦的这种渔船，他就去在水里面就叫喊他们，他说诶，你们赶快帮忙去打捞这个人。但是答案说没空啊，我在捕鱼。那个戴德森说我给钱。那些渔夫就说钱你多少钱，他说一个数字，太少。戴德森就说我身上所有的我都愿意给你，好，勉强答应下来，就打救，最后人是捞上来了，是死人一个。戴德森去到英国跟那些青年人去分享他这一个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就会指责，就认为这些渔夫太贪了，他要为那个死去的那个人负责。但是他说今天呢、千千万万的灵魂呢、已经在那边预立了，在水里面 那我们如果眼看着让他沉沦，那我们的责任又该谁负呢？我们很多人说啊，是我知道神给我的使命要去传福音，我们甚至当中里面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的信息心里面有感动，哎呀，我要奉献，我要全时间奉献。但是今天很多人掉在水里面，在喊救的时候，我们这些在船上面的人呢、啊，我们就还跟耶稣讨价还价。我说哎呀，主啊，等我全家的人都信主了，等我的儿女上大学吧，等我房子都供完，等我公司的股票上市，等我拿到 early retirement， 我一定那个时候我一定好好出来服侍。但是周围确实很多人还在水里面。我们都知道哥培里哈。其实甘乃迪啊，他在1960年当选总统之前，他已经认识戈培里，很多人都认识他。那甚至于在甘乃迪快要就职前几天呢、啊，戈培里还跟总统去打高尔夫球，两个人就打球的时候都谈到很多事情，谈到政治，谈到世界，也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那我们知道甘乃迪虽然是天主教家庭出身的，但是很多人的信仰不是不清楚的。甘乃迪对戈培里跟他讲的话很有兴趣，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约戈培里多认识有关教会的事，有关耶稣的事，所以他们继续保持联系。到了1963年的2月，那我们就有 National Prayer and Breakfast， 所以总统就请了那次的戈培里也有去。在这个早餐会结束以后，甘乃迪突然之间转过身来，就想邀请这个戈培里去到白宫跟他再谈一些的事情。可是呢，那天特别冷，而且在飘雪，戈培里恰好有流感，他很不舒服，他也担心自己的这个病毒也传了给总统，所以他就拒绝了。然后他问了总统说，我们以后可以再约吗？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机会没有再来了，因为过几个月我们知道甘乃迪被杀啊，被枪杀了。在这个传记里，在戈培里的传记里面，他说他当天站在这个总统的御驾居的门那边，他在犹豫，他说哎，总统为什么要邀请我，他想要跟我谈什么事情呢？他说假如那一天我进去跟他一同谈了，会有什么不同吗？那个结果会怎么样？美国今天又怎么不一样？那姐妹，究竟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能够跟人分享基督的信仰？究竟我们身边上帝尝试给了我们多少的机会，要我们从他们身上里面去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我们究竟自己这个人还可以活多长的时间？你看在第17节哈，我们没有读，但是你看下去，那里说啊，当这70个人做完这个福音工作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回来。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跟我们讲与人同德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很感恩啊，我听到 Cupertino 要职堂到圣利表，真的是，但是职堂最主要是为了福音，抢救灵魂，拓展神的国度，不是为了求哎呀离我家更近哈，或是说又多一个聚会选择，我可以来这边也可以去那边，或是说成全我们个人很多的欲望抱负啊，对很多以前做的传统不满啊，我希望来一个新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受差派的，我们承受了这个福音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就成为这70个人里面的一员，我们愿意为主做先锋，为主做福音的预工， 我们愿意领人归主。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你的话很简单，不难，但是接受产生行动那是很难，因为我们人的心是刚硬的。求主先跟我们说，也不放过我们，直到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顺服你的信息。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